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啊，保守大家平平安安的家里面。晚上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主的跟前。虽然我也看不见弟兄姊妹啊，但是呢，我知道大家都在预备的心。我想开头说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请大家低头一点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我们从心的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在这样一个不平常的时候，主你保守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就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也恭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能有预备好的心，在你面前一同来读你的话，一同有交通。愿主的灵运行在所有弟兄姊妹的里面。主啊，用丰盛的膏油来涂抹，好像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仅是外面读你自己的话，里面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所以愿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主，我们众人都沐浴在你自己丰富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从心的深处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哈，我们要交通到159，这个编号159啊。我希望呢，晚上我们能够从159呢，交通到161。这个本来应该是上次那一课啊，不过我们知道前面那一段实在是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次来交通。那我想在我进入这个本文之前啊，我开头的时候还是和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提醒啊，也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交通。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想至少我们需要抓住这三件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当然知道这四福音书呢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啊，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生活的工作的一个记载，这是一个历史，这没有错的。那么我们也从这些历史里面呢，看见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他成了一个人，他隐藏了他的自己啊。那么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里面啊，那么呢在地上生活，我们甚至感谢我们的主啊，他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委屈啊。我们也看见世人啊，特别犹太人啊那样的对待他，真是极尽羞辱的对待他啊。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呢，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到地上来经历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能感觉到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尚且能够忍受人的气绝，人的冷嘲热讽，人对他的讥笑问难啊，那么羞辱。所以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降卑他的自己。那么他在这些光景当中，我们看见主丝毫没有表现出呢他被激怒了啊，那么呢他好像要显出他是儿子的荣耀，那么用威严来对待这些人，没有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啊，他这样的尊贵荣耀，他在人的羞辱和艰难中，我们看见他表现的那样的自然啊，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委屈啊。那么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来讲，在属灵生活上也是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头一个点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心甘情愿到地上来为我们受苦。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哈，我们就讲上次也提过了，他把那个从万有之上的生命带到地上，他也要经过啊所有一切的考验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对主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啊。我们讲到特别最后一周他来到耶路撒冷，那么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考验呢是越来越严厉啊。那我们讲过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无瑕无疵的羔羊，他经过所有一切的考验。这个呢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生在地上也是经过考验。主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临到我们，主为什么让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啊，我想这些都是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呢？考验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这个生命呢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然后呢我们看见在这样许多不正常败坏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那么主耶稣呢能表现出正常啊，他能够表现出那个智慧，表现出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四福音书也让我们看见啊，那么今天主的这个生命经过最后的考验啊，那么呢让神能够完全接纳啊。所以我们知道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你看他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圣灵就催促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炼，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这是一定要经过考验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是失败的，幕后的亚当呢是经得起考验的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要明白这个原则。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点啊，这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不能光读一个客观的历史，读一个客观的故事。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啊，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个生命所有的荣耀、全能、智慧都把它彰显出来了，而今天呢这个生命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四福音书的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一样像主一样能经得起啊这些环境上面的这许许多多的考验。所以我想呢，我在开头的时候我还是把这三个重要的点呢啊给弟兄姊妹们再提醒一下。所以我想我们读四福音书啊，我们不光是读主耶稣外面的故事啊，希望呢能够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呢，那么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好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我想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的本文啊，在编号159号这里呢，我们看见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啊，那么他们呢这个要来为难主啊，要抓主的话柄。所以在这里特别他们讲到他们商议了之后啊， 你看在路加福音啊二十章这里特别讲说呢，他说那么他们窥探耶稣啊，那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呢一路上跟着主啊，眼睛盯着主的身上，希望从他身上能够找到错处，好抓画饼。那么特别在路加福音呢，你看在马太福音讲那里是打发他们的门徒啊，那么路加福音呢就说这些人呢是奸细啊，这些人呢是做奸细的，那么他们呢装作好人，这里的好人呢在圣经原文里面就是just 就是一个好像正正派派的人，所以他们找了几个门徒啊，看起来都很正派的啊，很公义的，很讲究正义的这些人呢，他们跑来问主啊，那么想要从主所讲的话里面呢得到把柄啊，那么想要用主所说的话啊，那么希望定他的罪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思想。那么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啊，这几个门徒呢，这几个做奸细的人去的时候呢，他说还有同着西律党的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这个西律党人呢本来是不相合的，他们彼此是为仇的，但是为着对付主啊，他们却变成了行动一致啊，所以呢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啊，他们因为恨恶主，结果他们彼此倒相合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地上的人啊，那么还犹太人，特别犹太人，他们是多么的恨恶主耶稣啊。那么他们跑到我们知道这个人呢用言语的过失来陷害人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中啊，这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若是人能抓住你的画柄啊，那么就可以治你入罪的。所以呢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的存心是非常的恶毒的。那么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那么他们呢来问主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晓得犹太人呢不是说光要在话语上占上风啊，那么呢想要压倒主啊，不是这个，他们的用意是非常恶毒的，他们希望抓住主的画柄呢可以杀害主耶稣啊，可以除灭主耶稣，所以他们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用普通话来讲都是要命的问题啊。如果你回答不对的话呢，这个不是说你你的话上面输了，不是的，会上命的啊。所以你看见他们在这里啊，心思是多么的恶毒啊，主知道他们的恶意啊，啊，他们这个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邪恶的、啊。所以他们开头来的时候呢，先用主啊，先用话呢，把主给他框住了，就说呢，你是一个诚实人啊，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的情面，你都不行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啊。先用话呢，把主呢，把他卡住了啊，这个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好像把他逼到墙角上的啊，叫他没有办法啊，那么用别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恶毒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这里这些人呢，他们没有智慧认识神，但他们确实有智慧来对付人。所以呢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就问主耶稣说啊， 那么我们纳税啊，给该撒可不可以？那么我们主耶稣已经看出他们的恶意啊，所以在马太福音说是恶意。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呢，就是说知道他们的假意啊，也知道他们是来试探啊。那么在路加福音就讲说他看出他们的诡诈。那么我们看见三本福音书它有不同的一个描述啊。那么无论怎样，我们知道这是这些法利赛人呢，西律党的人呢，他们里面呢出自魔鬼的一种诡诈啊，他们想要抓主的话柄，他们就问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呢正处在罗马政权的这个管理的底下啊，那么罗马帝国呢，那么向着他所征服的各个国家呢，要求这些人要向罗马人缴税。那么犹太人最恨恶的就是缴税啊，对啊，他们，所以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对这个税吏啊是非常非常恨恶。我们知道马太本来就是一个税吏啊，因为这个税吏呢，帮助罗马人剥削他们，不仅剥削他们，他们还从中取利。所以犹太人提起这些税吏，提起这个向罗马人交税啊，他们是内心非常恨恶。但是呢，你又不能不纳税啊，你非纳不可啊，但是内心非常恨恶。所以呢，他们用这么样一个摸到这个犹太人里面内心深处最痛的一个问题啊，跑来问主。我们知道如果主在这里说呢不纳，哇，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他们就可以把他抓起来怎么样交给罗马的官府啊，那恐怕是会丧命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这些犹太人他们这个心是多么的狠毒啊。那么在这里用这么样一个恶毒的一个问题啊，来问主啊。如果主说纳，那么犹太人也不高兴，对不对啊？他们会对主呢，那么产生厌恶。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不容易回答。但是呢，这段故事让我们看见呢，主的智慧啊。这是何等样的一个智慧啊。那么所以主就问他们说呢，你们跟他们讲说，你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啊。结果呢，主就说呢，这上面的像和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撒的。所以主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哇，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你感觉到这里是何等的智慧呀！何等的一个智慧呀！好像对我们来讲，这个答案就这么一个啊，你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一个答案。那么，但是这个只有主能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答案，对呀。所以呢，这个话一出来哈，哇，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听这些话之后呢，非常稀奇啊。然后呢，儒家福音记载说，他们就闭口了，他们就这个讲不出话来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大家就离开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虽然仇敌的诡计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人的心也是很恶毒啊。那么呢，人有人诡诈的智慧，但是神的智慧永远高过这一切啊。所以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 无论仇敌用什么样的诡计，世人用怎样的智慧来对付神的儿女，你都不需要害怕啊！因为我们里面呢有主在我们里面，有主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当然这个也另外呢也给我们看见一点的原则啊，就是呢，当时主叫他们拿一个上税的钱来，这说明呢主没有带钱，主的身上是没有钱的啊。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主啊，他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的啊。那不是说今天我们身上有钱呢，我们就一定要跟这个世界有关系，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虽然在地上呢，要像保罗讲的一样，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这样才好啊。所以主耶稣呢，这个身上没有带钱，说明他跟这个世界是无关的，他不需要依赖这个世界。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则，我想我们也在主面前知道一下，就主说呢，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这里有个归属的问题啊。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啊，所以我们应当完全归给主。你不应该把你所有的都归给这个世界啊！我们要感谢主，有一天这个世界和其上的物通通要被消除了，被除灭了。但是呢，我们要永永远远和主在一起。所以呢，基督徒这个归属的感觉也应该很分明啊！所以这个呢，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感觉的话呢，我们就会把主的事摆在第一位啊。当世界的事跟我们的事情起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啊。所以求主在这个点上呢，那么给我们有够用的一个恩典啊。当然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是应该纳税。对，主的在有些地方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这个当纳的税要给他纳啊，基督徒也不需要逃税。但是呢，我们这个人要跟这个东西做分别啊，我们要永远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这个地上的一些情况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么借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呢，让我们能看见神的智慧啊，是何等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主把新生命给我们了，这个新生命里面有神的智慧啊。那么我们原来老旧的生命也有智慧啊。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不能完全靠我们地上的这个智慧啊，也更多活在神给我们的智慧里，那这样的叫我们能更多应付与世界所带来的一些的难处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这位智慧的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啊。好，我想这个159号我们就这样把它交通一下啊。然后呢，我们来到编号160号。这160号呢，这个撒都该人呢来质问主。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啊。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他们有一些区别的。那么呢，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一般人呢？那么根据哈这个历史上面的这个记载啊，有些书的记载呢，就撒都该人呢，这般人是比较讲究理性的一般人啊，他们喜欢推理，他们讲究逻辑啊。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比较喜欢走理性道路的一般人啊。 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整个基督教里面呢，有一派人被称作是新派，就新派神学的人大部分都走这个理性主义的啊，他们觉得圣经中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要通过人的理性，那么他们才能接受。那么撒都该人呢，就是喜欢推理的啊，这班人。那么当时撒都该人呢，在犹太人的中间啊，他们这班人呢，他们是比较富有的，他们很有钱啊。那么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呢，他们也很信服这个亚里士多德，信服希腊的哲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的哲学呢，是最讲究理性啊，所以后来在科学上讲究所谓的逻辑啊，这些都是从希腊出来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呢，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哲学家，所以呢，撒都该人对他也佩服啊。那么，并且撒都该人呢，多半呢在犹太人中间啊，他们是政治人物，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人。更奇妙的是什么呢？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这个我们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啊。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班撒都该人呢，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的势力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责问难过主之后呢，他们没有办法这个难倒主啊，所以现在撒都该人出来了啊，他们出来呢，来这个责问主，他们不相信神迹的。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那么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啊，他们不相信神迹奇事的，他们要求的都是一些合理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呢，跑来问主一个什么问题呢？啊，那么就是关于摩西呢，在旧约五经里面给他们定下的一个规矩的，就是呢，一个人若是娶了妻子啊，他没有生孩子他就死了，那么他的兄弟呢就应该接续他啊，那么娶这个女子为妻啊，是这么一个法律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撒都该人呢，因这个问题呢，他们这是他们中间觉得是最得意的问题啊，是可以来反驳所谓复活的问题，因为很多犹太人都相信复活，法利赛人也相信复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么一个推理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啊，是法利赛人也回答不了。是吧？你们如果说有复活，那么好，他们就弄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看你怎么回答啊？他说这里呢，一共有多少？有七个人啊，七个兄弟呢啊，这个哥哥娶了妻，结果哥哥死了，弟弟就接，结果这七个人他说呢，每一个人都这个和这个妇人结了婚了，那么呢？他们就问说，你们说有复活，那么到复活的时候呢，他是谁的妻子呢？你看看这个问题啊，这是他们这个聪明的头脑了，说想出来的一个无法叫你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对不对呢？所以这个也是都是非常的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些问题可以难倒犹太人啊，可以用来和法利赛人做争辩，但是确实难不倒主啊。那么所以主就回答说什么呢？他说你们错了，你们错了， 因为他们这些人自以为对啊，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子能够想出这么一个问题啊，他们是很得意的啊，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哎，主说你们错了，因为什么？你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我相信呢，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呢，特别像这个撒都盖人，他们这一方面恐怕他们是很不服气的啊。但是呢，主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读圣经呢，你们以为读出这个问题了吗？其实呢，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那么主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哇，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问题啊，引出了主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的一种某一种的情况。原来在天上呢，在没有娶和没有嫁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用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个眼光啊，用我们今天的习惯呢，用我们的经验来衡量将来的情况。我常常感觉到啊，主一回来，将来到主那里去，你会发现跟你很多东西跟你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或者我有时候想，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一死一到主那里去，才发现呢，所有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人的生活，神的这个安排，这个是一个过渡的东西。所以连我们的婚姻，地上的婚姻也是一个过渡的东西。那么但是我要提醒就说呢，不要因为它是个过渡的东西，我们就轻看它了啊，我们就把夫妻关系弄不好了，对不对？今天在地上夫妻的关系是个见证，神非常注重见证，所以我们应当把夫妻的生活活得好，这是一个见证。所以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因为我们在地上这个婚姻，说明将来那个婚宴，将来主要迎娶教会啊，教会是羔羊的妻，是主的妻啊，所以这个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那么在地上呢，主造男造女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呢，但这是只是一个预表的一个情况，是一个过渡的情形。所以呢，主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啊，根本不明白圣经啊。啊，那么撒都该人呢，以为呢他们抓住了这个摩西五经中间的一个好像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呢，作为他们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要来反驳这个所谓的复活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是犹太人中间啊，他们呢一般人没有办法用智慧所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在前面最早这个撒都盖人常说，为什么常说呢？是他们很得意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吧？他们最得意就是这个东西了。拿这个问题一问，谁都答不上来。他们就拿这个来为难主，但是没想到啊，在主的身上呢，就找到了答案了。感谢主，也因为这个问题的缘故呢，引发出了主讲到将来的一个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将来我们到永世里说，我们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对啊，这个，所以主就接着对他们说啊，他说讲到这个复活的问题了。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话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啊。所以呢，在这里啊，那么 说明我们将来复活，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的时候呢，他引了一件事情呢，他说摩西在这个荆棘篇上啊，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荆棘篇是在哪里的。那么在这里讲有荆棘篇是摩西当初所写的啊，他说所写你们没有念过吗？神对摩西说什么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就是活人的神呢？弟兄姊妹们，这里是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神以主引这段话说呢，神是活人的神啊。那一方面来讲，凡是与主有关的人，将来都要复活啊，这复活是一个确定的。那么神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的意思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今天能活在亚伯拉罕的原则中，活在以撒的原则中，活在雅各的原则中啊，那么你所经历的神就是活的神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这是犹太人的祖先，他们说敬重的祖先啊。那么亚伯拉罕所代表是一个信心的原则，那么以撒是一个应许的原则啊，雅各是一个改变的原则。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能活在这些原则中间，那么你对神的经历就是活的，神是活的神，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其实神是对撒都该人说的啊，那么就是告诉他们说呢，你们不要只活在道理的里面。对亚伯拉罕来讲，神是活的神；对以撒来讲，神是活的神；对雅各来讲，神是活的神。因为在他们的年日，他们生命中都经历到这位活的神。所以呢，今天呢，你们一直活在道理的里面啊，那么呢，一直呢用活在你们的头脑的问题的里面，这是一个大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哈，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呢，你看亚伯拉罕怎样活在神的跟前，和神之间有活的连接，对不对？以撒怎样活在神的跟前，与神有连接。雅各怎样活在神的跟前，与神有连结，这个才是我们当有的一个生活啊！我们要经历神又真又活的神，不是整天活在这个道理的里面。那我们知道撒都该人呢，喜欢用头脑啊，用他们的理性去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可惜的。我们知道今天呢，在神的百姓当中啊，也有这样的许多的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新派神学的人呢，就是特别的，他们就是喜欢活在这个道理的里面，或者所谓理性的里面啊，叫我们心中感觉很遗憾的啊。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地上啊，有人告诉我们，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神学院都被新派的人物所占下来，就大家你看都开始呢，用人的头脑，用人的智慧。用人的逻辑在这里解释神的话语。所以呢，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新派神学根本就是不信派，所以有的神学院里面根本不讲神的了。那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偏差。所以主对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啊。所以主在这里解释这个复活的问题啊，那么叫这些撒都该人的嘴啊，也把他们堵住了啊，所以他们就非常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感觉主耶稣呢只不过是一个木匠，对不对？从拉撒勒出来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哪里有这种智慧呢？他们想这个问题拿到主面前去一定把他考倒了，结果没想到主给他们这个回答，也解释了他们向来觉得无解的一个问题，给他们有了一个解答。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从神来的智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那么主不仅解答他们这些问题，主还把真理把它显明出来了呀，这才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160编号这里呢，主接受撒都该人的那么一个问难。然后呢，我们就最后来到这个161编号161，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听见在马太福音这里说啊，法利赛人呢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这个法利赛人很高兴啊，那天啊，他们真的很高，因为他们相信复活的，他们大概常常跟这个撒都该人在一起辩论，那每次一辩论呢，撒都该人就把这么个问题拿来问呢，这个法利赛人也回答不了，然后结果没想到主耶稣把他们的口给堵住了啊，所以他们呢聚集的时候呢，中间就有一个律法师，这个在马太福音记载说这个律法师啊，那么有的地方就说这些是文士啊，也是文士，那么在马可福音说呢，有一个文士来，这个文士就是个律法师，他说听见他们的辩论，哇，他们听见主耶稣回答的这么好，所以呢他就来问主了。我们到这里呢，主耶稣呢这是再次接受什么呢，接受一个律法师的问难。那么这个律法师呢是用法律的问题啊，用犹太人法律的问题来问主。那么这里呢，马太福音说他是试探耶稣来的，他也是试探的，因为这个律法师呢，自己很得意，他觉得他呢是一个完全懂得律法的人，所以他呢用律法的问题来问主。那么结果他们问什么，他就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么在马可福音这里说呢，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么最大的是什么呢？我们晓得哈，这个摩西的律法，你如果读摩西五经啊，我们知道那个篇幅是很大的，你要从中间能够抓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有时候还不容易。那个律法师呢，因为他心中啊他自己有一个答案，你知道，所以他跑来问主，想考考主，看看试探主，看看你能不能回答，对吧？他说最大的是什么？感谢主啊，主耶稣，你看见，我就说呢，这个是从万有之上来的生命，这是不同的智慧，主根本不需要经过思考的啊，主就直接就回答他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我们人的智慧不一样。如果今天是一般人，可能主如果这个律法师就问其他的犹太人说呢，他们要想一想，对不对？那么问他们，也这些人也读摩西五经，他们可能就在新思想中的思想，想想看哪一条最重要啊？可能说这个说那个，但是主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哦，弟兄姊妹们，我想那天的这个律法师啊，听见主所讲这句话呢，那真是佩服的不得了了。对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律法师啊，他用他心中感觉最重要的问题啊，他跑来问主啊。当然马太福音这里啊记载的没有马可福音记载的多啊。马可福音这里记载的呢说的更详尽一点。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呢就更简单了啊。那么就说他们不敢再问。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里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样，你把它对起来看的时候就比较详尽啊。这个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说尽心尽性尽意啊。那么呢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多了一个啊。那么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是四个重要的点。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尽心呢就指着我们的心。尽性是什么呢？是指着我们的魂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的魂是不会爱主，只会爱世界，只会爱自己的。但是呢当一个人在主面前有所改变的时候呢，他的魂也要转向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然后呢尽我们所能的这个 strength, 这个尽力啊。尽意呢就是说尽我们所能了解的 understanding。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呢，你看见把全部的律法就用这么两件事情把它一下子抓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那么他讲不仅要爱神啊，那么这是第一最大最重要的。那么其实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个总纲呢它意思就是我所有的真理都挂在这两件事情，所有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都挂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懂得爱神懂得爱人，那意思就说呢你就抓住了这个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一总纲。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这个文士呢其实呢他还算不错的了哈。对呀，那么他到主跟前呢，那么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律法呢，律法师虽然可以读，但是他们也做不到，你知道吧？对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主说呢，他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他呢是来成全， 所以这个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爱神呢，这只有主能做到，爱人如己，这也只有主能做到。所以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成全神的律法啊，这个律法最重要的事情是借着基督彰显出来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激励啊，我们应该这样。所以如果你不活在主的生命里面的话呢，你也很难成全这个律法。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为我们那么成全了这个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师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对主说，他说你说独一的神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没有再没有别神啊。那我们晓得神是独一的神啊，那么所以神只有一位啊，所以我们也相信神是一位。但是在他的工作上面呢，他又是显出了父子圣灵啊，但其实神就有，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相信独一的神，所以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个独一的神，所以是因为他是我们独一所爱的呀，这个意思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律法师呢讲的还不错，他说啊，你尽心尽意的爱他又爱人如己的话，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哦，他这个回答还蛮有智慧的啊。哎，他连主都觉得他这个回答的很有智慧啊。所以这个律法师呢，他不是光是懂得一点这个字句的道理，他懂得一点里面真实的那个意义啊。我们看见他能够把这个爱神爱人这件事情呢，跟这个祭祀燔祭和祭祀来做个比较啊。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这个祭祀燔祭只是外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呢，那么到了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对不对啊？这些外面的事情呢，那么这个是当初神给他们的立的一个规矩，是为要教他们能活出那个里面的实际的。但是呢，到最后呢，变成了只有一个规矩，只有一个道理，而没那个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并不能满足。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个属灵的实际才是最重要的。你外面的规规矩矩的啦，那什么都做的有条有理的啦，有很多的规条，有遵守规条，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个并不代表我们真正的爱神啊。所以神所要的是那个里面的实在的一个情况。所以什么叫做里面实在情况呢？你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把这个生命里面的那个丰富那个荣耀能够把它活出来，那我们知道等于是在我们身上把基督活出来了，那个才是神所要的啊！你规规矩矩的外面做个基督徒啊，老老实实的做这些东西，那个并不能叫神的心我得到满足。所以呢，这个律法师这样回答呢，哎呀，主就发现他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主就立刻称赞他，然后呢主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律法师这个回答呢，不是人的智慧，是个国度的智慧。离国度不远，但是很可惜是什么呢？文士虽然有这样的智慧，离神的国度很近，但还不是。那不像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圣灵重生我们，那么呢， 我们不仅可以看见神的国，我们也受浸了，我们可以进神的国啊。那么他呢，只不过有一个智慧呢，离这个国度很近，但是还是很可惜啊。但是在当时来讲，对犹太人中间的这些律法师来讲，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对啊，所以呢，这里讲从此之后啊，从此之后，人再也不敢问他一个什么问题。这个不敢问的原文意思就害怕，他们怕去问主啊。所以你看见主给他们的回答呢，叫他们里面产生的不是光说哦，何等奇妙啊，他的回答蛮有智慧，答得这么好，不是。叫他们里面心生敬畏，是吧？因为他们碰见一个东西，在这个人身上，他们感觉到一个不寻常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你在主里跟主有经历啊，你不错，你经历他的爱，你经历他的恩惠和祝福，你经历他的保守，但是呢，会叫你里面呢对他产生更多的敬畏啊，因为我们能感觉到他不是世人，他跟人不一样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把这三段的话呢，那么和弟兄姊妹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啊，主在最后一周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里呢犹太人轮番的上来攻击主啊，那么来责难他，那么他们使诡计啊，他们在这里要为难主啊。那我们看开头呢，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啊，然后呢有律法师和西律党人啊，有不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然后呢有撒都该人，然后有律法师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初主遇见他们这些都是犹太人中间最尖锐的问题啊，也是最诡诈最可怕的一些的问题。感谢我们的主，看见他的确是一切问题的解答，他能够给为我们应付任何从仇敌来的诡计，任何从堕落的人的思想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的难处啊。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他。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不仅在客观上看见主在世上的日子为我们经历这许多的艰难啊，经历人的气绝，经历人的这种诡诈，经历人的苦毒的这种的诡计的这种的危害，感谢主。Yeah, 那么我们也看见主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可以应付这一切所有人的难处，并且呢最宝贵的啊，你会看见这个生命呢处在这么诡诈可怕的环境里面呢，它表现出来的却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坦然。我们知道在这里你一点都没看见主惊慌了啊，你一点没看见主愤怒了，一点没有看见主被他们挑动了，对不对呀？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所有一切的问题。我们的难处就是常常有时候这些问题一来说，我们天然的智慧就来了，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去找答案了，我们自己就想办法去解释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四福音书告诉我们，只有主有这个智慧。所以呢，当有遇见困难的时候，要快快回到主的跟前，回到里面的生命里面，主自然的会给你一种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 直到今天，很多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无数的艰难的里面，有很多人你看见碰见这些困难艰难的时候呢，哎，他们活在主里面，他们呢很坦然的面对这一切的问题，并且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今天呢也能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我再说，我们的一生需要经过考验，各式各样不同环境的考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用什么来对抗这些考验呢？不是我们天然的智慧，不是我们的经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才干，乃是凭着主的生命啊！所以愿主的话啊，给我们光照啊，也让我们里面能够更明亮、更清楚，知道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多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好，好，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的交通就到这里，好不好？那么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接着有交通。感谢主的恩典啊！那么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在这里一同读你自己的故事，我们一面感觉到啊，这是何等奇妙的故事。主，你在世的时候，在肉身中应付了这么多人所带来的这些困难的问题，你用你的智慧做了最美好的解答。主，你也告诉，也让我们看见你在肉身中，你隐藏了你的自己。主啊，你能够坦然面对人的诡计，人在这里给你的为难。主啊，这是何等的生命，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你不仅让我们看见你是这样，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你怎样我们也应当怎样，因为今天你把这个生命也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主，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见使徒们能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在头一个世纪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也应付了地上所有一切的困难。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世代，主啊，求你更多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叫我们在生活中不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应付什么难处，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好叫这个生命的智慧和能力为我们来应付一切的难处，好叫你在我们身上得着更多的彰显，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还没有回来，我们还要经过一段的时间。主啊，求你让我们能明白你把我们留在世间，留在这个环境中，主啊，要经过这许多的考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为实在。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主啊，特别当今天整个世界面对一个非常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个人在家中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主啊，让我们心灵里面能够不断的从主得到供应和扶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你的平安能够保守我们。主，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在我们散去之前啊，呀，对不起，那么有一点报告啊，有一个重要的报告，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啊，今天美国呢，这个肺炎啊，这个疫情啊，现在越来越严重啊。那么到今天，美国已经有10万人以上得到这个肺炎，并且还继续的在蔓延。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有神的手，今天全地都在这个肺炎的这个威胁底下。那么主把我们也摆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啊， 那么我想我们教会有一个责任，应该起来好好的祷告。但是我总感觉到啊，我们的祷告好像有许多时候欠缺一点的这个力量。所以这次呢，我们几个负责弟兄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那么感觉我们应当能够学习，能够刻苦己心，能够认真的在主面前来为这个情况有祷告。所以因此呢，我们希望啊，下个礼拜二我们能有一次禁食的祷告啊，我们把我们强烈的心愿带到主的跟前啊，因为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啊，主让我们看见当犹太人有几次经过瘟疫的时候呢，就是都是经过祷告啊，那么止息这个瘟疫。今天呢，虽然人也用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方法比祷告是更有效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主的宝座，能够产生真实的果效，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认真的祷告。所以因此呢，我们呼吁啊，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下一个礼拜二我们祷告聚会啊。那么这个呢，按照个人的心愿，好吧，如果你愿意整天进食也可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你进食呢，你不吃，但你可以喝点水啊，可以喝水的，你可以不吃，那么但是你要补充水分啊，可以喝水。那么如果你有强烈的心愿，你整天在主面前进食也很好。若是你身体上有需要的啊，有的弟兄姊妹们身体有需要不能进食，你不要勉强啊。那么呢，你就还是把你的心愿摆在主的跟前。若是弟兄姊妹们呢，有的人对于这个进食呢，因为过去好像有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那么你也可以晚餐不要吃，进一餐，好不好啊？那么你晚餐不要吃，然后呢，我们在各分组里面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来祷告。我们希望呢，这是全教会啊，一同俯伏在主的跟前，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希望呢，主在行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也能够能够赦免今天人在地上的过犯和罪孽啊，那么能使这个疫情呢能够早点结束。所以我们祷告啊，尤其主把我们摆在华盛顿州，更是应该为着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情况在主面前有迫切的祷告。好吧，也求主用恩手啊，保守住所有弟兄姊妹的平安，无论大人孩子啊，都不叫我们遇见这个凶恶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们一点比较特别的，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生病啊，需要在祷告中来纪念。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能不能就是说在这次祷告中啊，特别纪念我们的灵环弟兄啊，弟兄姊妹都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得着这个胰腺癌啊，并且是第四期末期的。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弟兄呢经历这个疼痛啊，蛮厉害的，晚上都不能睡觉。所以请求弟兄姊妹呢，当然你不需要到了下礼拜二再祷告啊，那么从今天开始起就好好的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亲爱的弟兄在教会中他有很多服事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他，好吧。我们把这个祷告的负担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顺便交通给弟兄姊妹。好，我想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弟兄姊妹，大家晚安，再见。